《基督徒求生锦囊》第三章，认识神，征服需要对抗。我相信，如果我们把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供应给门徒的事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没有理由向问题屈服，永远不会。我们也许不能阻止问题的到来，但我们可以阻止他们获胜。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得胜有余。保罗说，感谢神常使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得胜的生活，然而这不是不努力的胜利。事实上，一旦你成为基督徒，就会有巨大的努力。你在主里越刚强，征战也越刚强。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可能会戳破你的泡沫，但它需要被戳破。后来在第二十二节，犹大问耶稣说，不是加略人犹大，他问耶稣说，主啊，你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这是第三个问题，但是提问者这一次没有被斥责。主简单地解释了一下，这个问题的用意是有区别的。有两个提问者说，主，你错了，怎么会这样？虽然这些话被说成是问题，但他们仍然是出于不信，这是反抗，反对神所说的。犹大问的第三个问题很简单，主，我不是不相信你，但是你要怎么做呢？这是为了获取信息。这种问题很好，当你遇到危机时，问题通常来得很快。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会这样？结果会怎样？你必须确保你永远不会质疑神话语的完整性，神对你的信实，或者神已经对你说过的话。神曾说，他永远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所以你不要问说，上帝啊，你在哪里？那是不信。你不会从上帝那里得到积极的回应，你会被斥责的。同样的，圣经说，只有良善和完全的恩赐才是从上头来的。撒旦是带来麻烦的，所以不要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做？否则你就是在自找麻烦。圣经说，耶稣成为穷人，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富人。所以你别问了，天哪，我为什么这么穷？你这是怀疑和不信。然而如果你质疑他说，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我知道你很忠诚，我知道你的话语是真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做错事，那是不是有什么我没有学会？如果是这种问题，这是积极的，这是一种敬虔的提问。当人们遇到危机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质疑他们所认为的基本真理。比方说，如果你相信医治，你一直在宣扬医治，告诉别人医治的事，你自己祷告得医治，或看到别人得医治，突然疾病临到你，那么撒旦就会试探你。你试着释放你的信心，你祷告，你引用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疾病在三十分钟、一小时或一天内离开，你就开始质疑。你会想，这不是他应该的工作方式。然后就是质疑，这是真的吗？真的是神的旨意，每次都要医治吗？我说的话有错吗？类似这样的问题还会来的。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你的信心可能会遭遇海难。你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你必须做出承诺。在罗马书三章四节，他说，上帝是真实的，但每个人都是骗子。你需要达到一个点，你可以高举属灵的真理，超越物质的真理。你需要高举神的话语，把它当作是比你能看到、听到、闻到、感觉到的更确定的话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容易，这是一个终生的过程，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成熟。当你进入一个危机，如果你还没有将自己运用到神的话语中，如果在暴风雨来临之前，你还在试图建造你的房子，你会遇到麻烦。就是这样，有时候暴风雨是如此的强烈， 以至于你不能在它中间建造你的房子，你得跑到隔壁找一个已经盖好房子的人，在那里度过难关。有时你需要帮助才能生存，你必须等到这一切结束，开始在神的话语中重建你自己。你需要做一个决定，神的话语比你所能看见、尝到、听到、闻到或感觉到的更大。换句话说，就是你在物质领域所体验到的。我所说的是上帝话语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很少有基督徒能把握住。我们大多数人更多的是被物质支配，而不是精神。然而，你可以软化你的心，你可以使它敏锐于神的事儿，这样神所说的对你来说，就比你所看见的更真实。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可能很遥远，你可能会想，我不确定这家伙是在面对现实。这取决于你说的现实是哪一部分。如果你只承认物质现实，你可能认为我疯了。但是当你开始以上帝的视角来看问题的时候，祈祷和斋戒确实能感动你。假设你的感官支配你，以至于当神的话说你们因耶稣的鞭伤得了医治，你的身体就被你的说，不，我没有得医治，我受伤了。你要如何让身体臣服于更大的灵性真理呢？我们有些人完全的被自己的身体所支配，我们的身体说吃，然后我们就吃，它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照照镜子，看到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好。有一些长得很瘦的人，但也在外面暴饮暴食。如果你的身体支配你，如果你放纵你的肉体，记住希伯来书5:14所说的，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因为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因为使用，我们的感官得到了锻炼，可以辨别善恶。你得锻炼你的感官。趴下，身体，趴下。如果你一直过着放纵的生活，如果你已经给了你的肉体他所要求的一切，然后突然魔鬼把癌症放在你身上，使恐惧、惊慌和痛苦开始蔓延，你可能会说，好吧，我要控制我的身体和情绪。然后你的身体会回应，你是谁？凭什么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吃什么，你照做。现在你要控制我吗？你的身体会反抗的，你会有战争。如果你足够绝望，是有可能胜的，但如果你一直不自律，大多数时候你会输。你的食欲是你最强烈的动力之一，人们会因饥饿而杀人。吃是魔鬼用来对付夏娃的诱惑之一，这是一种强烈的行动。当你开始进食的时候，你的肉体还没有被征服，它就会反抗。你可能听过有人讨论在进食期间看到了三位天使、五个异象、从神那里得到话语以及所有的这些事情。你可能会想，哇，这太棒了，我也要进食，我也要看到天使，我也想看到幻象，我想要上帝为我做一些特别的事。于是你开始进食，到了第一天中午，你就变得烦躁，你很烦躁，你头疼，你觉得你在消瘦，你会想，这是什么幻象？当然，从医学上讲，进食对你没有坏处，一周一天进食其实对你有好处，它会清除你体内的毒素。如果你在喝水，在你开始挨饿之前，你可以坚持40天甚至更久。40天前饥饿的是你的肉欲，而不是你的身体。如果你认为你会在第一天日落前就饿死，那你就错了，那是你的肉体在反抗。所以你的身体开始反抗，它叫喊着说，给我点吃的，不然我会死的。你现在做什么呢？你必须开始依靠灵人来支撑你。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就对魔鬼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不只是将经文属灵化， 你的灵能给你的身体带来体力。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神造你的身体是要你吃，但圣灵确实能让你必死的身体复活。罗马书8:11，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当你的身体和情绪变得疯狂时，圣灵可以给你体力，但你得否认肉体而利用灵。灵会开始在身体上支持你，它开始在情感上支持你，它开始支撑你的精神。你真的是靠你的精神储备生活的，你把你的注意力从物质领域移开。每次你想吃苹果派而你否认这一点，你就是把注意力从物质领域移开了。你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想着食物却在一次进食中成功，你不可能一天到晚忙着你的日常工作而在斋戒中取得成功，因为你的常规工作不断地把你拉回放纵肉体的状态。要想在长时间的进食中获得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撤退，集中你的注意力，远离食物，远离事物，远离问题，把它放在主身上。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在否认肉体，肉体开始对你失去控制。如果肉体说，你得养活我，否则我会死的，你说，不，我们要禁食3天。你的肉体说，3天，我不能。你说，闭嘴，否则我就增加禁食时间。哎呀，我要死了。好吧，4天，4天，我肯定会死的。5天，很快肉体就会安静下来，他会说，我最好闭嘴。你会到一个点，你的灵说跳，你身体会说跳多高。当你的灵说举起手来，而不是说每个人会怎么看我，你会举起手。当你的灵说保持清醒并祈祷，就算你想上床睡觉，你也会熬夜并祈祷。你会通过斋戒打破肉体的控制。当你第一次进食的时候，你会感觉很糟糕，你所有的易怒、肉欲和愤怒都会浮现出来，你觉得这就是个坑，在这开始之前我过得很好，我还是做个肉欲狂比较好。当你经历那些事情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快要突破到最好的时候，那时候你就会把那些毒药、那些肉欲、那些肉体从你的身体里面排出去。如果你想坚持一下，你就必须克服这些困难，你得把肉欲放下。但当你熬过来的时候，你会拥有之前10倍的力量，会有结果的。祷告也是如此，你若祷告敬虔，这就否认你的肉体，你的肉体不喜欢祈祷。要坚持祷告，就必须放下对物质世界的欲望，你必须变得有灵性。在《刚硬的心》这本书里，我展示了你的心是如何对任何你关注的东西变得敏感。如果你通过祷告、禁食、研读神的话语等方式，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属灵的人身上，它对你来说就比物质的更真实。你会达到一个地步，当神说他会根据他荣耀的丰盛供应你一切所需，但你的存折透支了，你会先问物质的，再问神的话语。你会说，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精神领域对你来说比物质世界更真实。你会意识到上帝说的话比你看到的任何事都真实。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白日梦，他没有处理现实，但他是。上帝和他所说的对你来说比你所看到的更真实。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行走的。当神说你兴盛，你就兴盛。我和妻子刚刚开始传道时，我们一贫如洗，我们穷得无法集中注意力，我们没有任何食物，我们真的很饿。然而神的话语说我们是有福的，我所有的需要都被供应。当我们连2便士都凑不齐的时候，总会有人问我们过得怎么样，我会说我们有福了，我相信我是被祝福的，我说的好像我很幸运一样，我期待被祝福。 我们本可以多次使用食品券。杰米怀上第一个儿子约书亚八个月的时候，我们两个星期没有吃任何东西，我们只有水。想象一下，怀孕八个月强行进食，魔鬼告诉我们，你们杀了那孩子。我无法用自然的方式来解释，我不能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在那种情况下，但我知道一切都有可能改变。我看着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下去。赞美上帝，我们挺过来了。有时候我会对一些人失去耐心，他们说，我试着相信上帝，但是已经两个星期了，我还是没有得到我的答案。我的心没有结果，信心不是不劳而获的。有时候我真的不得不离开我的头脑，因为如果我让他思考，他会淹没我的不信。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物与上帝的话语有哪怕一点点的联系。有一次，当杰米和我处在崩溃的边缘时，我真的以为我们不能再坚持24小时，我们已经准备好放弃上帝，放弃我们的信仰，放弃一切。那天我在屋里祈祷了好几个小时，我等待着奇迹的出现。邮件来了，我跑出去看，只有账单。我知道，如果我允许自己的头脑自由地思考，我就会拒绝繁荣。我做了什么呢？我开始用方言祷告，因为当你用方言祷告，是你的灵在祷告，而不是你的心思。我不会让我的心思祷告，我要让我的灵祷告。所以我开始用方言祷告，但是我的思想还在思考。我真的不得不开始尖叫，在我的肺顶部，我用舌头尖叫了2个多小时。如果我的声音可以更大，我会更大声。我终于说出了我的想法。2个小时后，我的精神终于变得卓越起来。人们经常说，我试过了，但没有用。但他们并未真的努力，否则肯定会有效果。唐克劳，行走的奇迹。我的副部长唐克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来到了德克萨斯州的西格维尔。那时我在那里传教。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年前的一次查经会上，他通过其他人接受了圣灵的洗礼，并有一段时间回到了俄克拉玛州。他生病了，在医院里，他发高烧，简直疯了，他失去了记忆的能力，他无法思考或集中注意力，他对他们给他的毒品上瘾了。魔鬼告诉他没有希望了，他再也没有任何价值了。他回到了西格维尔。我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日夜不停地用勺子喂他圣经。最后他说，我知道，但是，他威胁要自杀。2周后，我们租了一间房子，把他安顿下来。我说，你知道圣经怎么说的，由你来选择。我说，你要么自�杀，要么继续干。我3天后回来看你。我走了出去。他生气了，他用方言祷告了3天，他没有吃东西，他睡得不多，他下定决心要相信上帝。上帝超自然地治愈了他的心灵，他出去的时候比任何人都强壮，他服侍一切行动的人。唐克劳选择了生活，他重新振作了精神，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的心告诉他什么都不重要。他甚至不记得这一刻到下一刻，但他知道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上帝恢复了他的心智。唐今天真是个奇迹，他却3天3夜受痛苦，说方言，将自己的肉体交在神面前。他说，我痊愈了，我不管医生怎么说，我不在乎我怎么想，我不在乎我的感受，神说我痊愈了，就是这样。我们都能做到，我们可以高举神的话语胜过一切。认识神，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向神说，天哪，我脑子里还有很多知识，理智上我知道耶稣的鞭伤使我得医治，但我心里却不知道我有麻烦了。天哪，我想认识你，我想知道你的话语。很多基督徒知道耶稣，但他们不真知道耶稣。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我们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怀疑和恐惧。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害怕失败吗？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神。如果你对神有一个真实的启示，你就不可能怀疑神会带领你渡过难关。一个对怀疑有问题的人，就是一个在认识神上有问题的人。你可能不认同，但这是真的。我可能认识你是熟人，但我并不真正了解你。我不知道你在压力下会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你遇到危机会怎么做。但我还认识其他人，我是说我认识他们，我可以告诉你那些人会怎么做。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告诉我，我妻子在我外出的时候背着我偷腥，那你就找错人了，因为我了解我妻子。有人认为，你疯了吗？你不能确定你妻子在做什么。他们这么想，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也可能他们确实认识他们的妻子，他们不像杰米。但是我了解杰米，我知道他在特定情况下会做什么。你不能在我面前诋毁杰米，因为我了解他。他有一些弱点，但那不是其中之一。我认识他。当撒旦出现，并说神不会医治你时，我们如此容易上当，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的认识神。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爱、怜悯和恩慈，我们就永远、永远不会怀疑他。那些说，我求神医治我，但我没有得到医治的人，他们说了一句，他们说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说他们没有上帝的启示，他们说他们需要回到过去认识神。我们需要到一个地步，在那里我们高举属灵的真理胜过自然的真理。我们需要知道话语的神，而不仅仅是神的话语。我们需要让神的话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关于神是谁的画面，并通过那启示与他有交通，认识他。如果你这样做，我保证撒旦将无法打击你，让你沮丧。一旦你得到了神爱你的启示，你就能抵挡魔鬼。上帝的爱瘫痪了。有一次我在教堂教书，一个男人和他坐在轮椅上的女儿在一起，他才12岁。我在教导他们，不是上帝给我们带来麻烦，使我们生病，使我们贫穷等等。这个人生气了，他要马上离开。带他来的人对他说，等一等，跟牧师聊聊，问问他是什么意思，也许你误解了他。所以这家伙在礼拜后留下来，我去跟他谈谈。天哪，他真感性。他开始说，你说是恶魔让我女儿变成这样的，不，那是上帝，是上帝让她变成这样，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在那种情况下获得荣耀。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一种防御机制，这免除了他的任何责任，他应付不来。他不能就这么问，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吗？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吗？我们错了吗？他没有去面对，而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上帝。很多人都这样，我试着对他表示同情，但他很生气。他会引用经文来证明这是上帝让他瘫痪的。我会引用经文来证明上帝没有。我们什么进展都没有，这是一个僵局。我终于觉得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所以我就说，你怎么样？你不爱你的女儿吗？你是什么样的父亲？你想让你的女儿成为一个截肢瘫痪者，只是坐在轮椅上，一辈子都没有任何意识吗？她以前很温和，但现在她生气了，她尖叫着，我愿意付出一切来治愈我的女儿，如果可以，我会卖掉我所有的东西，如果有手术能治好她，我什么都愿意做，如果可以，我会变成她那样，好让她变得跟我一样。他开始哭，他真的很难过。然后我说，那你认为拥有全部力量的上帝对他的爱更少？这正是上帝要做的，他成了我们的样式，好让我们成为他的样式。如果这位人类的父亲，他的爱败坏了，都真的会为他的女儿死，代替他的位置，你怎能怀疑神依着他的意愿呢？你怎能会认为上帝把那个东西放在他身上是为了教会他什么呢？他做不到， 这只是前后矛盾。如果人们真的认识上帝，这个谎言就太难以置信。如果我们得到神的启示，撒旦就不能败坏神的名声。我们是在理智的想法下运作，而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体验上帝的启示。我们需要得到神是谁的启示，我们需要亲自来认识他。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说的，他说，伙计们，你们自以为知道路，你知道路，但你不知道路，我就是那条路。他们要见天父，天父已经和他们同住同吃同睡了三年半，他们没有看见他，他们想念他，因为他不是他们所认识的样式。有些人想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句话，你说，哦，上帝，请对我说话。嘿，圣经就在你手中，上帝对你说话了。上帝的文字是比任何可听见的声音更可靠的预言。你不能要求更多。我们把圣经放在桌子上，说，神啊，你在哪里？他就在那里，他一直在那里。把它捡起来，吹掉上面的灰尘，然后读它。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提升它。你可以的，你可以失去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感官和自己的智慧，到了只有神的话语对你有意义的地步。这个肉欲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上帝的话语才有意义，其他都搞砸了。这不是上帝的话语是搞砸了，这是世界的其余部分。抓住那个，你可以更新你的思想，去那样想，你会发现上帝的话语比任何事都伟大，比医生的话语、律师的话语、博士的话语更伟大。他们拥有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与神的话语相违背，那就是无知，说话的是傻瓜。我们有很多受过教育的傻瓜，如果他们不讲圣道，那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真理，这是圣经说的。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我们需要到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切的地步。透过神的话语，我们会得到一个关于神是谁的真实启示。如果你在危机中高举神的话语，如果你进食祷告，让你的身体处于控制之下，如果你忽视你的感官告诉你的一切，这会给撒旦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致命一击。这可能需要时间，但相信我，这是值得的。